光阴莫虚度，青春不留白，
展现你最酷的魅力，活出你最酷的人生。
你酷我酷，大家一起酷。
朋友，我们又透过网络交流了。丽文在这儿向您问好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林老师，我们在大家一起酷这个节目中又再一次相会了。
嗯，
哎，最近啊我好想去旅行啊。
是啊，丽文呢也喜欢去旅行啊、哦。那么一般人呢通常去旅行的时候呢都会把旅行所见所闻呢拍下来，然后呢放到网络上面去让大家欣赏啊、哦
嗯。
那每当呢丽文看到朋友们这种旅行的照片的时候，真的是让我这些不能放假工作的人士啊羡慕的不得了。
何止是羡慕而已啊，我已经是蠢蠢欲动啦。听众朋友，您在这一段日子有到哪里去旅游吗？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介绍呢？林老师最喜欢风景优美能够放松身心的好地方了。
嗯，那你这么说呢，丽文这里呢倒是有个好介绍哦。
真的，说来听听。
嗯，前些日子呢美国的著名旅游杂志 Travel and Leisure 举办了一场网上投票、而曼谷就在30,000名投票者当中呢获得了高达 89.87% 的票数，
蛮高的、
这也是曼谷连续第三年获选最佳旅游城市奖。
哇、
并且呢也是2008年以来第四次获奖了，
当真这么受欢迎。
嗯，
泰国曼谷怎么会有这么大的吸引力呢？说说看吧。
没错，这才是重点。
嗯，
这个奖项的评审标准就是当地旅游景点的美观度、文化艺术魅力、餐饮魅力、人文风俗的亲和性，还有这个购物血拼的吸引力，以及开销的这个划算感等等哦。
真的。
其实呢，重点评估的三项就是购物啦、人文亲和力和路边的美食。哇，有的新。有的吃又有的逛，
太棒了，
怎么样，够你放松心情了吧？
果然是很不错、在不同地方感受不同的文化气息啊，这对林老师来说呢，这是旅游最大的收获了。
嗯，听众朋友、你喜欢旅游吗？来信跟我们分享你的旅游心得和生活点滴吧。
是啊，别忘了告诉我们您在旅游中发生过的最酷的事情哦。
多一份喜乐就多一份美好，
多一个朋友就多一份祝福，
让酷酷的你和酷酷的我们在网络相会，
在世界不同的角落里
大家一起酷。
说到旅游啊，丽文啊，如果有机会你会不会到沙漠探险呢？
沙漠呢一直以来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片荒凉，没有生气，没有办法生存的地方，我又怎么会想去呢？
这你又有所不知了、沙漠的确是不容易生存没错，但是呢在那个看似荒凉的地方却有许许多多的生物哦。早上炎热的日光照耀，动物几乎都躲藏在地底下，但是到了晚上呢大家都会不甘寂寞地爬出来哦。
是啊，上帝创造每一种动物都有适合自己活动的地方啊。
嗯，
除了沙漠，就连又深又黑的这个海底也都有动物能够生存的。
说得好。
不过呢我可以肯定就是沙漠一定不是一个适合人类居住的地方。
所以啊我才说是探险嘛。
嗯，
其实如果有机会林老师还真的希望去那里走一趟呢。
哦，
就好像有一名叫做肯莱文的人呢也曾经到过撒哈拉沙漠一样，他更是在那里发掘了一个旅游景点。话说呢撒哈拉大沙漠有一个小小的村庄叫做比塞尔，每年都要涌进好几万名的观光客，它靠在一块 1.5 平方公里的绿洲旁，从这儿呢走出沙漠一般需要3昼夜的时间，可是在英国皇家学院的院士肯莱文1926年发现他之前，这的人是没有一个人曾经走出大沙漠的。 据说他们不是不愿意离开这块贫瘠的地方，而是尝试过很多次都没有走出来。
为什么呢？
肯莱文用手语和当地的人交谈呢，结果呢，每一个人的回答都是一样的，就是这无论向哪一个方向走，最后都要转回到这个地方来。为了证实这个说法，肯莱文做了一次试验，从比塞尔村向北走，结果三天半就走出来了。哎，但奇怪的是，比塞尔人为什么走不出来呢？肯莱文感到十分的纳闷，最后呢，他决定雇了一个比塞尔人，让他带路了，看看他到底是怎么回事了。他准备了能用半个月的水，牵了两匹的骆驼，肯莱文收起了指南针啊等等的设备，只靠着一根木棍跟在后头走就是了。十天过去了，他们走了大概800公里的路程。第十一天的早晨呢，一处绿洲出现在眼前，诶，他们果然又回到了比塞尔。这次肯莱文呢终于明白了，比塞尔人之所以走不出大沙漠，是因为他们根本就不认识北极星。一望无际的沙漠里，一个人如果凭着感觉往前走的话呢，他会走出许多许多大小不一的圆圈。最后的足迹十之八九就像一把卷尺一样的形状啊。从比塞尔处在浩瀚的沙漠当中，然后呢方圆上千公里没有指南针走出沙漠确实是不可能的。一定会回到原来的比塞尔这个地方。肯莱文在离开比塞尔的时候呢，带了一个叫做阿古特尔的青年，就是上一次和他合作的那个小伙子了。他告诉这个年轻人说，只要你白天休息，夜晚朝着北面那颗最亮的星星走，就能够走出沙漠了。诶，这个阿古特尔啊照着去做，结果呢三天之后果然到了大漠的边缘。
丽文呢的确有听过这样的讲法哦，就是说当一个人呢在沙漠毫无指标的行走，其实只是绕了很大的一圈，最后呢又会回到原点。这个原理呢似乎和人的脚长短不一有点关系哦。无论如何呢，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呢，我也有很大的反省啊。就是一个人呢或者是组织在这个向前迈进的时候呢，总是需要一个目标和方向的。没有目标的人生很可能呢就会像那个比塞尔人一样咯，花了很大的功夫却只是在原地打转。
对，
不但是没有任何成就，反而是耗费了许多人力物力哦。
是啊，这个很好的反省，希望听众朋友也过一个有目标有冲劲的人生。别动大强。
老兄啊，你别伤害我，有话好说啊。
少啰嗦，快交出来。
我没有钱，我真的没有钱啊。
谁要你的钱？快把重要情报说出来。
这哦，电邮地址是 tkhuek2004@yahoo.com。
那网址呢？
网址是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。
我终于获得情报了。
众人热切想知道的电邮地址 thuek2004@yahoo.com， 大家不愿错过的网站 www.livingwaterstudio.net。
干嘛？
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告诉他哦。
哦，好好好。
什么事啊？
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告诉他哦。
好的，没问题。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你不要告诉他。
放心啦。
怎么了？我告诉
你，
你
不要告诉他。
放心啦，没问题。
喂，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呀？告诉我，告诉我。
别那么大声！
别那么大声！
我们再说，
我们再说，
来自远方的悄悄话，
悄悄话，
是啊，是爱情片哦。
有一份情，胜过海枯石烂的誓言。
又是跟您分享远方的悄悄话的时间。 收听了许多不同朋友的悄悄话，那听众朋友有什么感想呢？相信对于这些真诚的分享，有的会让你感到惊讶，有的可能让你觉得似曾相识，也有的呢令你觉得佩服啊。你心里呢又有哪些悄悄话愿意跟我们分享吗？我们随时等候您的来信。
是，
这一集呢要在节目当中给您播出的是爱情篇，马来西亚学院生祥芝的分享。
高一那年，16岁的我在戏剧研究会认识了美丽的她，活泼、健康、健谈，对戏剧充满热忱的她，她的成绩非常好，就读理科的第一班。对我们学校来说，第一班也成为了超级班，是精英中的精英就读的班级。在她面前，我总是觉得自己很渺小，很自卑。我觉得自己配不上他，然而这只有我自己知道。表面上我还是表现得非常正常，更常常在大家讨论戏剧情节的时候踊跃发表，想让他多注意我一些，并希望得到他的肯定。由于只有在戏剧社活动的时候我们才会见面，因此每当课外活动的时间是我最期待最开心的时段。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的演出排练，一起到食堂去用餐，一起参与营会。然而我始终却不敢对他说出我心中的感受。匆匆三年，眼看着就要毕业了，我终于鼓起勇气，在毕业典礼那天特地约他说话。向他说了我的心声以后，他微笑着告诉我，其实他能感受到我的心情。这几年来，他从我们的互动中感受到我的特别照顾与付出。最后，他说了自己要到澳洲去升学，这是家里做的安排，他会和亲戚一起住。听到这里，我愣住了。他祝福我，希望我们还能继续联络，就转身离开了。他没有接受我，却也没有拒绝我。我不知道他真正的心意。说起来，这是一段不曾开始而没有结果的爱恋，但我却从当中得到了美丽的回忆。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会相遇吗？我不知道，但却永远不会忘记我们所有过的这段故事。
我觉得祥芝现在还是可以透过网络联系这个女孩子的，相信这位女孩子呢还是乐意跟祥芝保持联系啊。那么网络呢实在是缩短了彼此的距离，很方便的。
丽文啊，我倒是觉得呢有一点像娱乐圈啊，今天有许多的绯闻了啊，演着演着呢就幻想自己是主角了，接触接触呢绯闻就引起了啊。不过呢我就觉得呢在中学时期啊，这个情窦初开的期间呢，大家有一种的情窦初开的感觉，这也无可厚非了。不过呢过去的就让它过去了。送给祥芝一句话，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，向着标杆直跑，前面会更好哦。
如果酷是一种颜色，
那一定是自由辽阔的草原翠绿，
也一定是温暖人心的阳光金黄，
也一定是深邃沉稳的海洋蔚蓝，
更一定是纯洁正直的天空亮白。
让我们用酷挥洒生命的色彩，
酷出真我，酷出生命，
让我们大家一起酷。
好的，听众朋友，接下来呢是我们的 江弟兄啊、马来西亚35岁的一位江弟兄呢，要和我们分享他的得救经历了。神给我们的经历呢都有不同，却给我们同一个答案，主耶稣基督就是唯一的答案。如果今天呢你还在犹豫，希望今天你也可以找到答案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先听听江弟兄的得救见证。
一个个奇妙的人生，一次次奇妙的转变，是你主耶稣改变了我的生命，丰富了我的人生。
真人真事，最酷的转变，最酷的人生。
婴孩时期，我就被母亲抱在怀里带到教会去。由于父亲还未信主，因此不能算是出生于基督化家庭。然而我是在教会里长大的孩子，从小就听着圣经里的故事，参与各种的游戏及节目。我喜欢教会的老师，他们都很和蔼可亲，我喜欢听他们讲故事。虽然如此，我对耶稣基督是陌生的，更加不用说什么救恩或是永生，这些我都不明白。小学毕业后，我开始喜欢思考，比起很多同年龄的孩童，我倾向于哲学的思考。我觉得很多事物的背后都有很多很深的哲理。14岁那一年的某一天，姐姐放学回来后告诉我说，她的一位好朋友去世了，他们一家人在度假的时候弟弟溺水，而那位姐姐为了救弟弟，结果一起被浪卷走了。死亡震撼了我的心灵，当我深入思考死的时候，心中一片黑暗，我找不着答案，并且有一种莫名的恐惧。我想象着姐姐班级里那张空置的座位，从前坐着那位死了的同学将永远不在了。思考并没有停下，想不通什么是死亡，我发现我也想不通自己为什么而活着。既然活着，为什么要死？就在同年11月份，我参加了一个少年营，大会讲员在他的讲道里提及哲学，概述了哲学思维的弱点，也就是人类思维的有限。他问我们，这个世界上没有绝对，而这句话的问题在哪里？请问这句话是绝对的吗？答案不管是或不是，都是矛盾的。从前在教会主日信息的时候，我总是心不在焉，胡思乱想，都没有注意听讲员的道。然而在当年的这场布道会中，我却鼓足了12分的精神，听得津津有味，打破了哲学的迷思。在布道性质的信息中，讲员从圣经里引述真理，告诉我人为什么活着，什么是救恩，什么是永生，还有什么是死亡。终于让我听见了，我找到了答案。原来这就是我活着的目的，原来这就是人被创造的原因，我愿意相信。于是当晚我随着讲员的带领做了决志祷告，我的生命中起了微妙的变化。主要的改变是对死亡的恐惧消失了，我知道了灵魂不死，有一天会与神永远同在，惧怕消失了，而我愿意静听，也听得懂主日的信息了，不再像过去那样烦闷，开始体会到什么是领受信息。再来就是我知道活下去的意义。一转眼20年了，如今的我还在学习着圣经里的宝贵教导，也在领受着神无尽的恩典。途中跌跌撞撞，有软弱，有迷惘的时候，但却总会让我更清楚看见及认识到人的渺小及神的伟大。感谢神，让我有机会成为他的儿女，有机会认识真理，以及在这个世界里付出爱。
真人真事，最酷的转变， 最酷的人生。
是人生没有办法解决的问题啊。
嗯，
尽管呢社会再怎么进步，科学再怎么昌明，那么人始终是没有办法胜过死亡。但是刚刚过去的受难节和复活节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，就是主耶稣胜过了死亡，解决了人类被罪恶被死亡捆绑的问题，以致呢凡是相信耶稣的人不再受死的威胁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。所以盼望我们都像江弟兄一样来认识来相信耶稣。
对啊，听了那么多次不同人的得救见证哈，我就发觉每一个人的问题都不太一样哦。
嗯、
有的人说我怕死，有的人说我根本没想过要死、
嗯、
有的人说我在找永生，有的人说我根本不需要永生，我要活在现在，有些人说我要找生活，有些人说我要找哲理。哎呀，真是呢一种米养千种人呐、啊。但是呢我就发现主耶稣基督呢，这位伟大无限无量创造天地的主，却总是在我们不同的寻求的里头啊，那么样细心，那么耐心，那么有爱心的帮助我们每一个人，解决我们每一个人的问题，归向他自己，让我们啊，因此呢更加的蒙恩蒙福。想到这里我真的是好感恩啊。
在这里让林老师和丽文送给听众朋友一首动听的歌曲，那是盛小梅带给我们的，歌名是为何对我这么好。歌词说，走过熙攘人群，踏遍海角天涯，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，他抚慰我心，他怀抱我灵，测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，爱到为我降生，爱到为我受死，爱到体恤我一切软弱。他柔声呼唤，他耐心守候，永不停息，无怨无悔的爱情。他为何对我这么好？我虽然不好，他却听我每个祈祷，或在宁静清晨，或在伤心夜里。他为何对我这么好？我虽然不配，他还爱我如同珍宝。此情山高海深，主你为何对我这么好。
嗯，
一块来收听。
走过熙攘人群，踏遍海角天涯，找不到一份爱像耶稣，抚慰我心，他怀抱我灵，刺不透的不求回报的爱情，爱到为我降生，爱到为我受死，爱到体恤我祈祷，活在宁静清晨，活在伤心夜里，他为何对我这么好？虽然不配，他还爱我如同珍宝。此情山高海深，祝你为何对我这么
又是我们要和听众朋友告别的时候了，很高兴能够在这里和你交流哦。
嗯，我们每一次都是那么期待，
对，
每次都是那么愿意借着大家一起酷这个节目和你分享我们的心得，我们的看法。
是啊，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，不论何时何地都有我们和您在一起
追求
真正
的
酷。我是林老师，
我是丽文，
再见，
拜拜。
活水之声，和你一起探索最酷的人生。